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今晚的节目主持人雅丽。今晚我想与你们分享中国作家散文家史铁生的作品《秋天的怀恋》。史铁生的代表作有很多，这本书呢是选自史铁生作品全篇里面的《秋天的怀恋》。秋天的怀恋薄薄几十页，却装着比秋日长空更辽远的痛与爱。那些藏在菊花丛里的牵挂，那些被病痛碾碎又重新粘合的日子，在翻动书页时簌簌落下，像极了北海公园满地的银杏。而作者史铁生的语言很朴素，却很有力量，同时他的文字也像一柄钝刀，在看似平淡的叙述里反复切割着生命的肌理。文中最动人的是母亲那些藏起来的爱，他总念叨着去看菊花，却在准备出发的清晨猝然离世。那些被吞咽的呻吟，被强装的笑颜，被推迟的期盼，构成了母爱特殊的形态，不是汹涌的江河，而是渗进龟裂土地的细雨，在儿子看不见的地方默默滋养着濒死的希望。而作者笔下的我，曾是座拒绝融化的冰山，双腿瘫痪后的暴露，对生活的绝望像刺一样扎向最亲近的人。直到母亲走后，在秋风里看见漫山遍野的菊花，泼泼洒洒，白的像雪，粉的像霞，红的像火，才忽然读懂那些被忽略的细节。母亲为什么执意要带她看菊花？因为菊花开在最萧煞的季节，却活得比任何花都热烈。那是母亲用生命最后的微光为她点燃的对生活的向往。我脑海里总浮现相关的场景，好像真的看到了那段悲痛但蕴含着厚积薄发力量的岁月，很能引起我的情感共鸣。我相信史铁生是坚强的人，他经历过这样的低谷，但仍蓬勃向上。死是不可避免的，不必去想为什么要活着，因为在生命诞生的时候，这就已经是既定的命题。我更愿意去想我为什么要去死，正如文中所说，因为我还有欲望，还有期待，我不甘，我想哪怕要死，我也要更努力点，留下点我的价值，让人们记住我的好。我也常常想到我的母亲，我们的关系算是很典型的东方家庭，甚至有一些重男轻女，因而好像每个家庭成员之间都隔了一层薄膜，情感溢不出来，动作也没有办法完全施展。我与父亲关系浅薄，但与母亲的关系还算可以如朋友般交谈。我爱他，正如他爱我，所以不论有多少隔阂，我总愿意相信他是爱我的。好吧，究竟这篇文章有多少可以让我们为之动容或感同身受的感情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读书时间，走进史铁生的《秋天的怀恋》。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露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听着我的动静。 当一切恢复沉静，他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我，听说白海的花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吧。他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后，他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可活什么劲儿啊。母亲扑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两两儿在一块儿好好活。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他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他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的睡不了觉。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刷刷啦啦的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白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他憔悴的脸上现出央求般的神色，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好不好？他说。我的回答已经让他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他高兴的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吧。哎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他也笑了，坐在我的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黄，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一个。他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他比我还敏感，他又悄悄地出去了。他出去了就再也没有回来。邻居们把他抬上车时，他还在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我没想到他已经病成这样，看着三轮车远去，也绝没有想到那竟是永远的诀别。邻居的小伙子背着我去看他的时候，他正艰难地呼吸着，像他那一生艰难的生活。别人告诉我，他昏迷前最后的一句话是，我那个有病的儿子和那个我未成年的女儿。又是秋天，妹妹推我去北海看了菊花，黄色的花淡雅，白色的花高洁，紫红色的花热烈而深沉，泼泼洒洒，秋风中正开得烂漫。我懂得母亲没有说完的话，妹妹也懂，我俩在一块儿要好好活。十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很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做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老师找到家里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可能还不到十岁呢，我听她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她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她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他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他聪明，承认他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人。他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地白花的裙子。20岁，我的两条腿残废了，除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母亲那时已不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我的病目前没有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她倒总能找些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者是洗敷熏蒸。别浪费时间了，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疾人救出困境。再试一回，不试你怎么知道有用没用？他说每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了命的事。 我倒没太多害怕，心想死了也好，死了倒痛快。母亲惊慌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直流神呀，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他非疯了不可。后来他发现我在写小说，他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他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了。我年轻的时候也最喜欢文学，他说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他说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吗，他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他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30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也侥幸获奖，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7年。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很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我摇着车躲出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我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的招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的，我听见回答，他心里太苦了，上帝看他受不住，就招他回去。我似乎得到了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母亲去世后我们搬了家，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去。小院在一个大院的尽头里，我偶尔摇车到大院去坐坐，但不愿意去那个小院，推说手摇车进去不方便。院里的老太太们还都把我当儿孙看，尤其想到我又没了母亲，但都不说，光扯些闲话，怪我不常去。我坐在院子当中喝东家的茶，吃西家的瓜。有一年人们终于又提到了母亲，到小院去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我心里一阵抖，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不容易，大伙儿就不再说，扯些别的，说起我们原来住的房子里现在住了小两口，女的刚生了个儿子，孩子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窗外，看窗户上的树影。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那年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含羞草，以为是含羞草，种在花盆里竟是一棵合欢树。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了一会儿，还不舍得扔掉，依然让它长在瓦盆里。第三年合欢树却又长出了叶子，而且茂盛了，母亲高兴了很多天，以为那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再大意。又过一年，他把合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练到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再过一年我们搬了家，悲痛弄得我们把那棵小树都忘记了。与其在街上瞎逛，我想不如就去看看那棵树吧。我也想再看看母亲住过的那间房，我老记着那儿还有个刚来到世上的孩子，不哭不闹，瞪着眼睛看树影儿，是那棵合欢树的影子吗？小院里只有那棵树。院里的老太太们还是那么欢迎我，东屋倒茶，西屋点烟，送到我眼前。大伙儿都不知道我获奖的事，也许知道，但不觉得那很重要，还是都问我的腿，问我是否有了正式工作。这回想摇车进小院儿，真是不冷了。家家门前的小厨房都扩大，过道窄到一个人推自行车进出也要侧身。我问起那棵合欢树，大伙说年年都开花，长到房子高了。这么说我再看不见它了。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倒也不是不行，我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着车进去看看。我摇着车在街上慢慢走，不急着回家，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待一会儿，悲伤也成了享受。 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起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叶，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但他不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我在好几篇小说中都提到过一座废弃的古园，实际上就是地坛。许多年前，旅游业还没有开展，院子荒芜冷落的如同一片野地，很少被人记起。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地坛在我出生前400多年前就坐落在那儿了，而且从我的祖母年轻时带着我的父亲来到北京，就一直住在离他不远的地方。50多年间搬过几次家，可搬来搬去总是在他周围，而且是越搬越离他近了。我常觉得这中间有种宿命的味道，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400多年。他等待我的出生，然后又等待我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然的残废了双腿。400年里，他一面剥夺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退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淡寂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祭坛四周的老白树越见苍幽，到处的野草荒藤也都茂盛的自在坦荡。这时候想必我是该来了。15年前的一个下午，我摇着轮椅进入园中，他为一个失魂落魄的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那时太阳顿着亘古不变的路途正越来越大，也越红，在满园弥漫的沉静光芒中，一个人更容易看见时间，并看见自己的身影。自从那个下午，我无意中进了这园子，就再没长久地离开过它。我一下子就理解了它的意图，正如我在一篇小说中所说，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两条腿残废后的最初几年，我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去路，忽然间几乎什么都找不到了，我就摇了轮椅，总是到他那儿去，仅为着那儿是可以逃避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世界。我在那篇小说中写道，没处可去，我便一天到晚耗在这园子里，跟上班下班一样。别人去上班，我就摇了轮椅到这儿来。园子无人看管，上下班时间有些抄近路的人们从园中穿过，园子里活跃一阵，过后便沉寂下来。院墙在金晃晃的空气中斜切下一溜阴凉，我把轮椅开过去，把椅背靠放倒，坐着或是躺着，看书或是想事，追一茬树枝左右拍打，驱赶那些和我一样不明白为什么要来到这世上的小昆虫。风儿如一朵小雾，稳稳地停在半空，蚂蚁摇头晃脑，捋着虚处，猛然间想透了什么，转身疾行而去。瓢虫爬得不耐烦了，累了，祈祷一回，便支开翅膀，忽悠一下升空了。树干上留着一只蝉蜕，寂寞如一间空屋。露水在草叶上滚动，聚集压弯了草叶，轰然坠地，摔开万道金光。满园子都是草木竞相生长弄出的声响，稀稀疏疏，稀稀疏疏，片刻不息。这都是真实的记录，园子荒芜但并不衰败。除去几座殿堂我无法进去，除去那间祭坛我不能上去，而只能从各个角度张望它。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无论是什么季节，什么天气，什么时间，我都在这园子里待过。有时候待一会儿就回家，有时候就待到满地上都亮起了月光，记不清都是在它的哪些角落了。我一年几个小时专心致志地想关于死的事，也以同样的耐心和方式想过我为什么要出生。这样想了好几年，最后事情终于弄明白了，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些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他的结果。 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样想过之后，我就安心多了，眼前的一切不再那么可怕。比如你起早熬夜准备考试的时候，忽然想起有一个长长的假期在前面等你，你会不会觉得轻松一点，并且感激这样的安排？剩下的就是怎样活的问题了，这却不是在某一个瞬间就能完全想透的，不是能够一次性解决的事情，怕是活多久就要想它多久，就像是伴你终生的魔鬼或念人。所以15年了，我还是总得到那古园去，去他的老树下或荒草边或颓墙旁，去默坐，去呆想，去推开耳边的嘈杂，理一理愤乱的思绪，去窥看自己的心魂。15年里，这古园的形态被不能理解它的人肆意雕琢，幸好有些东西是任谁也不能去改变它的，譬如祭坛石门中的落日，寂静中的光辉铺的一刻，地上的每一个坎坷都被映照的灿烂，譬如在园中最为落寞的时间，一群雨燕便出来高歌，把天地都叫喊的苍凉，譬如冬天雪地上孩子的脚印，总让人猜想他们是谁，曾在哪儿做过些什么，然后又到哪儿去了呢？譬如那些苍黑的古白树，你忧郁的时候他们镇静地站在那儿，你欣赏的时候他们依然镇静地站在那儿，他们没日没夜地站在那儿，从你没有出生一直站到这个世界上又没了你的时候。譬如暴雨骤临园中，激起一阵阵拙劣而清纯的草木和泥土的气息，让人想起无数个夏天的事件。譬如秋风呼至，再有一场早霜，落叶或飘摇歌舞，或坦然安卧，满园中播散着熨烫而微苦的味道，味道是最说不清楚的，味道不能只能写闻，要你身临其境去闻了才能明了，味道甚至是难以记忆的，只有你又闻到它，你才能记起它的全部情感和意蕴。所以我常常要到那园子里去。现在我才想起，当年我总是独自跑到地坛去，曾经给母亲出了一个怎样的难题。她不是那种光会疼爱儿子而不懂得理解儿子的母亲，她知道我心里的苦，知道不该阻止我出去走走，知道我要是老待在家里结果会更糟糕，但她又担心我一个人在那荒僻的园子里整天都想些什么。我那时脾气坏到极点，经常是发了疯一样离开家，从那园子里回来又中了魔似的，什么话都不说。母亲知道有些事不宜问，便犹犹豫豫的想问而终于不敢问，因为他自己心里也没有答案。他料想我不会愿意他跟我一同去，所以他从未这样要求过。他知道得给我一点独处的时间，得有这样一段过程，他只是不知道这过程要多久，和这过程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每次我要动身时，他便无言地帮我准备，帮助我上了轮椅车，看着我摇着车拐出了小院。这以后他会怎样，当年我不曾想过。有一回我摇车出了小院，想起一件事儿，又返回身来，看见母亲仍站在原地，还是送我走时的姿势，望着我拐出小院去的那串墙角，对我的回来竟一时没有反应。待他再次送我出门的时候，他说出去活动活动，去地坛看看书。我说这挺好的。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听出母亲这话实际上是自我安慰，是暗自的祷告，是给我的提示。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是恳求与祝福，只是在他猝然去世之后，我才有余暇设想。当我不在家里的那些漫长的时间，他是怎样心神不定的坐卧难宁，兼着痛苦与惊恐，与一个母亲最低限度的祈求。现在我可以断定，以他的聪慧和坚韧，在那些空落的白天，白天后的黑夜，在那不明的黑夜后的白天，他思来想去，最后准是对自己说，反正我不能不让他去，未来的日子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真的在那园子里出了什么事，这苦难也只好我来承担。在那段日子里，那是好几年前的一段日子，我想我一定使母亲做过最坏的准备了，但他从没有对我说过，你为我想想。事实上我也真的没有为他想过，那时他的儿子还太年轻，还来不及为母亲想，他那被命运击昏了头，一心以为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一个，不知道儿子的不幸在母亲那儿总是要加倍的。他有一个长到20岁忽然截瘫的儿子，这是他唯一的儿子，他情愿截瘫的是他自己而不是儿子，可这事无法替代。我想只要能够让儿子活下去，哪怕他自己去死也是行的。可他又确信一个人不能仅仅是活着，儿子得有一条路走向自己的幸福，而这条路呢，没有谁能够保证他的儿子最终能找到一个这样的母亲，注定是活得最苦的母亲。有一次与一个作家朋友聊天，我问他学写作的最初动机是什么，他想了一会儿说，为我母亲，为了让她骄傲。我心里一惊，良久无言。回想自己最初写小说的动机，虽不似这位朋友那般单纯，但如他一样的愿望我也有，且一经细想，发现这愿望也在全部动机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位朋友说，我的动机太低俗了吧。我光是摇头，心想低俗并不见得低俗，只怕是这愿望过于天真了。他又说，我那时真的就是想出名，出了名让别人羡慕我母亲。我想他比我坦率，我想他又比我幸福，因为他的母亲还活着，而且我想他的母亲也比我的母亲运气好，他的母亲没有一个双腿残疾的儿子，否则事情就不这么简单了。在我的头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在我的小说第一次获奖的那些日子里，我真是多么希望我的母亲还活着。我便又不能在家里待了，又整天整天独自跑到地摊去，心里是没头没尾的疼欲和哀怨，走遍整个园子却怎么也想不通，母亲为什么就不能再多活两年，为什么在她的儿子就快要碰撞开一条路的时候，她却忽然熬不住了。莫非她来此世上只是为了替儿子担忧，却不该分享我的一点点快乐吗？他匆匆离我去时才只有49岁呀，有那么一会儿，我甚至对世界、对上帝充满了仇恨和厌恶。后来，我在一篇题为《合欢树》的文章中写道，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我闭上眼睛，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很久很久，迷迷糊糊的，我听见了回答，他心里太苦了，上帝看他受不住了，就召他回去。我似乎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正从树林里穿过，小公园指的也是地毯，只是到了这时候，纷纭的往事才在我眼前幻现的清晰，母亲的苦难与伟大才在我心中渗透的深切。 上帝的考虑也许是对的。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走，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我只想着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了，在老柏树旁停下，在草地上，在颓墙边停下。又是处处虫鸣的午后，又是鸟儿归巢的傍晚，我心里只默念着一句话，可是母亲已经不在了。把椅背放倒，躺下，似睡非睡，挨到日暮，坐起来，心神恍惚，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坛上落满黑暗，然后再渐渐泛起了月光，心里才有点明白，母亲不能再来这园中找我了。曾有过好多回，我在这园子里待得太久了，母亲就来找我，她来找我又不想让我发觉，只要见我好好的在这园子里，她就悄悄转身回去。我看见过几次她的背影，我也看见过几回她四处张望的情景，她视力不好，端着眼镜像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她没看见我时，我已经看见她了，待我看见她，她也看见了我，我就不去看她。过一会儿，我再抬头看他，就又看见他缓缓离去的背影。我单是无法知道有多少回他没有找到我。有一回，我坐在矮树丛中，树丛很密，我看见他没有找到我，他一个人在园子里走，走过我的身旁，走过我经常待的一些地方，步履茫然又急迫。我不知道他已经找了多久，还要找多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决意不喊他，但这绝不是小时候的捉迷藏，这也许是出于长大了的男孩的倔强和羞涩，但这倔强只留给我痛悔，丝毫没有骄傲。我真想告诫所有长大了的男孩子，千万不要跟母亲来这套倔强，羞涩就更不必。我已经懂了，可我已经来不及了。儿子想使母亲骄傲，这心情毕竟是太真实了，以致使想出名这一声名狼藉的念头也多少改变了一点形象。这是个复杂的问题，且不去管它罢了。随着小说获奖的激动逐日暗淡，我开始相信至少有一点我是想错了，我用纸笔在报刊上碰撞开的一条路，并不就是母亲盼望我找的那条路。年年月月我都到这园子里来，年年月月我都要想母亲盼望我找到的那条路到底是什么。母亲生前没给我留下过什么隽永的誓言，会要我恪守的教诲，只是在她去世之后，她艰难的命运、坚忍的意志和毫不张扬的爱，随光阴流转，在我的印象中越加鲜明深刻。有一年十月的风又翻动了安详的落叶，我在园中读书，听见两个散步的老人说，没想到这园子有这么大。我放下书想，这么大一座园子，要在其中找到他的儿子，母亲走过了多少焦灼的路。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不单是处处都有过我的车辙，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如果以一天中的时间来应对四季，当然春天是早晨，夏天是中午，秋天是黄昏，冬天是夜晚。如果以乐器来应对四季，我想春天应该是小号，夏天是定音鼓，秋天是大提琴，冬天是圆号和长笛。要是以这园子里的声响来对应四季呢？那么春天是祭坛上空漂浮着的鸽子的哨音，夏天是恶长的蝉歌和杨树叶子哗哗啦啦对蝉歌的取笑，秋天是古殿雁头的风铃响，冬天是啄木鸟随音而空旷的啄木声。以园中的景物对应四季，春天是一径时而苍白时而黑润的小路，时而明朗时而阴晦的天上摇曳着串串杨花，夏天是一条条耀眼而灼人的石凳，或阴凉而爬满了青苔的石阶，阶下有果皮，阶上有半张被做皱的报纸。秋天是一座青铜的大钟，在园子的西北角上曾丢弃着一座很大的铜钟，铜钟与这园子一般年纪，浑身挂满绿釉，文字已不清晰， 冬天是林中空地上几只羽毛蓬松的老麻雀，与心绪对应四季呢，春天是卧病的季节，否则人们不易发觉春天的残忍与渴望。夏天，情人们应该在这个季节里失恋，不然就似乎对不起爱情。秋天是从外面买一颗盆花回家的时候，把花搁在阔别了的家中，并且打开窗户，把阳光也放进屋里。慢慢回忆，慢慢整理一些发过霉的东西。冬天伴着火炉和书，一遍遍坚定不死的决心，写一些并发不出的信，还可以用艺术形式对应四季。这样春天就是一幅画，夏天是一部长篇小说，秋天是一首短歌或诗，冬天呢是一群雕塑。以梦呢，以梦对应四季呢，春天是书笺上的呼喊，夏天是呼喊中的细雨，秋天是细雨中的土地，冬天是干净的土地上的一只孤零的烟斗。因为这园子，我常感恩于自己的命运，我甚至现在就能清楚地看见，一旦有一天我不得不长久地离开它，我会怎样想念它，我会怎样想念它并且梦见它，我会怎样因为不敢想念它而梦也梦不到它。现在让我想想，15年中坚持到这园子中来的人都有谁呢？好像只剩了我和一对老人。15年前，这对老人还只能算是中年夫妇，我则货真价实还是个青年。他们总是在薄暮时分来园中散步，我不大弄得清楚他们是从哪边的园门进来。一般来说，他们都是立时针绕着园子走。男子个子很高，肩宽腿长，走起路来目不斜视，胯以上直至脖颈，挺直不动。他的妻子擦了他一条胳膊走，也不能使他的上身稍有松懈。女子却个子很矮，也不算漂亮。我无端地相信她必出身于家道中衰的名门富族。她攀在丈夫的胳膊上，像个娇小的孩子。她向四周观望，似总含着恐惧。她轻声与丈夫对话，见有人走近就立刻怯怯地收住话头。我有时因为他们而想起然而让与科赛特，但这想法并不巩固。他们一望即知是老夫老妻，两个人穿着都算得上讲究，但由于时代的眼镜，他们的服饰又可以称之为古朴了。他们和我一样到这园子里来几乎是风雨无阻，不过他们比我守时，我什么时间都可以来，他们则一定是在暮色初临的时候。刮风时他们穿了米色的风衣，下雨时他们打了黑色的雨伞。夏天他们的衬衫是白色的，裤子是黑色的或是米色的。冬天呢，他们的呢子大衣又都是黑色的，想必他们只喜欢这三种颜色。他们立时针绕着园子一周，然后离去。他们走过我身旁时，只有男人的脚步响，女人像是贴在高大的丈夫身上跟着飘逸。我相信他们一定对我有印象，但是我们没有说过话，我们互相都没有想要接近的表示。15年中，他们或许注意到一个小伙子进入了中年，我则看着一对令人羡慕的中年情侣，不觉中成了两个老人。曾有过一个热爱唱歌的小伙子，他也是每天都到这园中来唱歌，唱了好多年，后来不见了。他的年纪与我相仿，他多半是早晨来唱半小时，或唱整整一个上午。我估计在另外的时间里他还得上班。我们经常在祭坛东侧的小路上相遇，我知道他是到东南角的高墙下去唱歌，他一定猜想我去东北角的树林里做什么。我找到我的地方抽几口烟，并听见他谨慎地整理歌喉了。他反反复复唱那么几首歌，文化革命没过去的时候，他唱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我老也记不住这歌的名字。文革后他唱货郎与小姐中的那首最为流传的咏叹调，迈步迈步了，迈步迈步嘞。我记得这开头的一句他唱得很有声势，在早晨清澈的空气中，货郎跑遍园中的每一个角落去恭维小姐。我交了好运气，我交了好运气，我为幸福歌唱。 然后他就一遍一遍地唱，不让货郎的激情稍减。依我听来，他的技术不算精湛，在关键的地方常常出错，但他的嗓子是相当不坏的，而且唱一个上午也听不出一点疲惫。太阳也不疲惫，把大树的影子缩小成了一团，把疏忽大意的蚯蚓晒干在小路上。将近中午，我们又在祭坛东侧相遇，他看我一眼，我看他一下，他往北去，我往南去。日子久了，我感到我们都有结实的愿望，但似乎都不知如何开口，于是互相注视一下，终又都移开目光，擦身而过。这样的次数一多，便更不知如何开口了。终于有一天，一个丝毫没有特点的日子，我们互相点了一下头，他说你好，我说你好，他说回去啦，我说是，你呢？他说我也该回去了。我们都放慢脚步，其实我是放慢车速，想再多说几句，但仍然是不知从何说起。这样我们就都走过了对方，又都扭转身子面向对方。他说那就再见吧，我说好，再见，便互相笑笑，各走各的路了。但是我们没有再见，那以后园中再没了他的歌声。我才想到，那天他或许是有意与我道别，也许他考上了哪家专业的文工团或歌舞团了吧。真希望他如他歌里所唱的那样，交了好运气。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还有一些人，我还能想起一些常到这园子里来的人。有一个老头，算得一个真正的隐者，他在腰间挂了一个扁瓷瓶，瓶里当然装满了酒，常来这园中消磨午后的时光。他在园中四处游逛，如果你不注意，你会以为园中有好几个这样的老头。等你看过了他卓尔不群的饮酒情状，你就会相信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老头。他的衣着过分随便，走路的姿态也不慎重，走上五六十米路便选定一个地方，一只脚踏在石凳上或土根上或树墩上，卸下腰间的酒瓶，解酒瓶的当儿，眯起眼睛，把180度近视类的景物细细看一遭，然后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倒入一大口酒入肚，把酒瓶摇一摇，再挂上腰间，平心静气地想一会儿，便走下一个五六十米去。还有一个不了的汉子，那岁月园中人少，鸟却多，他在西北角的树丛中拉一张网，鸟撞在上面，羽毛嵌在网眼里，便不能自拔。他单等一种过去很多而现在非常罕见的鸟，其他的鸟撞在网上，他就把它们摘下来放掉。他说已经有好多年没等到那种罕见的鸟了，他说他再等一年看看到底还有没有那种鸟，结果他又等了好多年。早晨和傍晚在这园子里可以看见一个中年女工程师，早晨她从北向南穿过这园子去上班，傍晚她从南向北穿过这园子回家。事实上我并不了解她的职业或者学历，但我以为她必是学理工科的知识分子，别样的人很难有他那般朴素并优雅。当他在园子中穿行的时候，四周的树林也仿佛更加幽静，清淡的日光中近似有悠远的琴声，比如说 那首献给爱丽丝才好。我没有见过她的丈夫，没有见过那个幸运的男人是什么样子。我想象过，却想象不出。后来忽然懂了，想象不出才好。那个男人最好不要出现。他走出北门回家去，我竟有点担心，担心他会落入厨房。不过，也许他在厨房里劳作的情景更有另外的美吧。当然，不能再是献给爱丽丝了，得是个别的什么曲子。还有一个人是我的朋友，他是个最有天赋的长跑家，但他被埋没了。他因为在文革中出言不慎而坐了几年牢，出来后好不容易找了一个拉板车的工作，样样待遇都不能与别人平等，苦闷极了，便练习长跑。那时他总是来这园子里跑，我用手表为他计时，他每跑一圈向我招一下手，我就记下一个时间。每次他要环绕这园子跑20圈，大约2万米。他盼望以他的长跑成绩来获得政治上真正的解放。他以为记者的镜头和文字可以帮他做到这一点。第一年，他在春节环城赛上跑了第15名。他看见前10名的照片都挂在了长安街的新闻橱窗里，于是有了信心。第二年，他跑了第4名，可是新闻橱窗里只挂了前3名的照片，他没有灰心。第三年，他跑了第7名，橱窗里挂了前6名的照片，他有点怨自己。第四年，他跑了第3名，橱窗里却只挂了第1名的照片。第五年，他跑了第1名，他几乎绝望了，橱窗里只有一幅环城赛群众场面的照片。那些年，我们俩常在这园子里待到天黑，开怀痛骂，骂完沉默地回家。分手时再互相嘱咐，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现在他已经不跑了，年岁大了，跑不了那么快了。最后一次参加环城赛，他以38岁之龄又得了第1名，并破了纪录。有一位专业队的教练对他说，我要是10年前发现你就好了。他苦笑一下，什么也没说，只是在傍晚又来这园中找到我，把这事平静地向我叙述了一遍。不见他已有好几年了，现在他和妻子和儿子住在很远的地方。这些人现在都不到园子里来了，园子里差不多完全换了一批新人，15年前的旧人现在就剩我和那对老夫妻了。有那么一段时间，这老夫老妻中的一个也忽然不来了。薄暮时分，唯有男人独自来散步，步态也明显迟缓了许多。我悬心了很久，怕是那女人出了什么事。幸好过了一个冬天，那女人又来了。两个人仍然是逆时针绕着园子走，一长一短，两个身影恰似钟表的两只指针。女人的头发白了许多，但依旧攀着男人的胳膊走得像个孩子。攀这个词用得不恰当了，或许可以用缠吧，不知有没有兼具这两个字的意思了。我也没有忘记一个孩子，一个漂亮而不幸的小姑娘。15年前的那个下午，我第一次到这园子里来看见她。那时他大约3岁，蹲在宅宫西边小路上捡树上掉落的小灯笼。那儿有几棵栾树，春天开一撮撮细小而稠密的黄花，花落了便结出无数如同3片叶子合抱的小灯笼。小灯笼先是绿色，继而转白，再变黄，成熟了掉落满地都是。小灯笼精巧的令人爱惜，成年人也不免捡了一个还要捡一个。小姑娘咿咿呀呀地跟着自己说话，一边捡小灯笼。她的嗓音很好，不是她那个年龄所常有的那般尖细，而是很圆润甚至厚重。也许是因为那个下午园子里太安静了，我奇怪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一个人跑到这园子里。我问他住在哪儿，他随指一下就喊他的哥哥。沿墙根一带的茂丛之中，便站起了一个7、8岁的男孩，朝我望望，看我不像坏人，便对他的妹妹说，我在这儿呢。又俯下身去，他在捉什么虫子？他捉到长廊、蚂蚱、知了和蜻蜓来取悦他的妹妹吗？ 有那么两三年，我经常在那几棵大栾树下见到他们，兄妹俩总是一起玩，玩得和睦融融，都渐渐长大了些，之后有很多年没有见到他们，我想他们都在学校里了吧。小姑娘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必是告别了孩提的时光，没有很多机会来这儿玩了，这事很正常，没理由太搁在心上，若不是有一年我又在园中见到他们，肯定就会慢慢把他们忘记。那是个礼拜日的上午，那是个晴朗而令人心碎的上午，时隔多年，我竟发现那个漂亮的小姑娘原来是个弱智的孩子。我摇着车到那几棵大栾树下去，恰又是遍地落满了小灯笼的季节，当时我正为一篇小说的结尾所苦，既不知为什么要给他那样一个结尾，又不知何以忽然不想让他有那样一个结尾，于是从家里跑出来，想依靠着园子里的镇静，看看是否应该把那篇小说放弃。我刚刚把车停下，就见前面不远处有几个人在戏耍一个少女，做出怪样子来吓他，又喊又笑地追逐他，拦截他。少女在几棵大树间惊慌地东跑西躲，却不松手揪卷在怀里的裙裾，连条腿袒露着，也丝毫无察觉。我看出少女的智力是有些问题，但却没有看出她是谁。我正要驱车上前为少女解围，就见远处飞快的骑车来了个小伙，于是那几个戏耍少女的家伙望风而逃。小伙子把自行车支在少女近旁，怒目望着那几个四散而逃的家伙，一声不吭地喘着粗气，脸色如暴雨前的天空一样，一会儿比一会儿苍白。这时我认出了他们，小伙子和少女就是当年那对小兄妹。我几乎是在心里尖叫了一声，或者是哀号。世上的事常常使上帝的居心变得可疑。小伙子向他的妹妹走去，少女松开了手，裙裾随之垂落了下来，很多很多他捡的小灯笼便洒落了一地，铺散在他的脚下。他仍然算得上漂亮，但双眸齿带没有光彩。他呆呆地望着那群跑散的家伙，望着席目之处的空寂，凭他的智力绝不可能把这个世界想明白吧。大树下破碎的阳光星星点点，风把遍地的小灯笼吹得滚动，仿佛暗哑地响着无数小铃铛。哥哥把妹妹扶上自行车后座，带着她无言地回家去。无言是对的，要是上帝把漂亮和弱智这两样东西都给了这个小姑娘，就只有无言和回家去是对的。谁又能把这个世界想个明白呢？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说的，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降诸多苦难给这人间，你也可以为消灭种种苦难而奋斗，并为此享有崇高的骄傲，但只要你再多想一步，你就会坠入深深的迷茫了。假如世界上没有了苦难，世界还能够存在吗？要是没有愚钝，机智还有什么光荣呢？要是没了丑陋，漂亮又怎么维系自己的幸运呢？要是没有了恶劣和卑下，善良与高尚又将如何界定自己，又将如何成为美德呢？要是没有了残疾，健全会否因其司空见惯而变得逆凡和乏味呢？我常梦想着在人间彻底消灭残疾，但可以相信那时将有患病者代替残疾人去承担同样的苦难。如果能够把疾病也全数消灭，那么这份苦难就将由相貌丑陋的人去承担了吧。就算我们连丑陋，连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们所不喜悦的行为也都可以通通的消灭掉，所有的人都一样健康漂亮聪慧高尚，结果就会怎么样呢？怕是人间的剧目就全要收场了吧。一个失去差别的世界将是一潭死水，是一块没有感觉没有肥力的沙漠。看来差别永远是要有的，看来就只好接受苦难了。 人类的全部剧目需要他，存在的本身需要他。看来上帝又一次对了。于是就有了一个最令人绝望的结论等在这里，由谁去充任那些苦难的角色呢？又有谁去体现这世间的幸福、骄傲和快乐呢？只好听凭偶然，是没有道理好讲的。就命运而言，休论公道，那么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设若智慧或悟性可以去引领我们去找到救赎之路，难道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这样的智慧和悟性吗？我常以为是丑女造就了美人，我常以为是愚昧举出了智者，我常以为是懦夫衬照了英雄，我常以为是众生度化了佛祖。设若有一位元神，他一定早已注意到了，这么多年我在这园里坐着，有时候是轻松快乐的，有时候是沉郁苦闷的，有时候悠哉悠哉，有时候凄惶落寞，有时候平静而且自信，有时候又软弱又迷茫。其实总共只有三个问题交替着来骚扰我，来陪伴我。第一是我要不要去死，第二是我为什么活，第三是我为什么要写作。现在让我们看看他们迄今都是怎样编织在一起的吧。你说你看穿了死是一件无需乎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便决定活下去试试吗？是的，至少这是很关键的因素。为什么要活下去试试呢？好像仅仅是因为不甘心，机会难得，不是白不是，腿反正是完全了，一切仿佛都要完了，但死神很守信用，试一试不会额外再有什么损失，说不定倒有额外的好处呢，是不是？我说过，这一来我轻松多了，自由多了。为什么要写作呢？作家是两个被人看中的字，这谁都知道。为了让那个躲在园子里深处坐轮椅的人，有朝一日在别人眼里也稍微有点光彩，在众人眼里也能有个位置，哪怕那时再去死呢，也就多少说得过去了。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想，这不用保密，这些现在不用保密了。我带着本子和笔到园中找一个最不为人打扰的角落，偷偷地写。那个爱唱歌的小伙子在不远的地方一直唱，要是有人走过来，我就把本子合上，把笔叼在嘴里，我怕写不成反而落得尴尬，我很要面子。可是你写成了而且发表了，人家说我写得还不坏，他们甚至说真没有想到你写得这么好。我心说你们没想到的事还多着呢，我确实有整整一宿高兴得没合眼。我很想让那个唱歌的小伙子知道，因为他的歌也毕竟是唱得不错的。我告诉我的长跑家朋友的时候，那个中年女工程师正优雅地在园中穿梭。长跑家很激动，他说好吧，我玩命跑，你玩命地写。这一来你中了魔了，整天都在想哪一件事可以写，哪一个人可以让你写成小说，是中了魔了。我走到哪儿想到哪儿，在人山人海里只寻找小说，要是有一种小说事迹就好了，见人就滴两滴看它是不是一篇小说，要是有一种小说显影液就好了，把它泼满全世界看看都是哪儿有小说。中了魔了，那时我完全是为了写作活着。结果你又发表了一篇，并且出了一点小名，可这时你越来越感到惊慌。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